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摆在我们周遭，你向我们借着他们所讲的话，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明白，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晰，让我们注意你在环境中对我们所安排的各式各样属神的记号。谢谢你，你的云柱在白天，你的火柱在晚上，就在环境中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引导着我们前面的路。白天的云柱让我们喜乐地跟随你，晚上的火柱让我们有光，不会迷失方向。主耶稣，谢谢你，也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纪念你要我们纪念的事，让我们不思念地上的事，而唯唯独独思念着你，思念着天上的美好，让我们能够对天国的文化、天上的事充满了真知灼见。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用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旨意中来成行你的旨意。你将你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见证的话语、生命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是的，主耶稣，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我们讲话，主耶稣，我们都深深的渴望要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你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我们活着不能只靠饼，而也靠你赐给我们属神的食物，让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活到永远，有你的生命，我们更像你。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圣神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也带着我们向你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卡巴拉伊杜格杜伊达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杜格杜伊杜格杜伊达卡拉伊达，哈卡巴拉伊达拉伊达，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哈卡巴拉伊杜格杜伊达，哈卡巴拉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特别邀请了德林姐妹跟天慧两位姐妹，两位姐妹要先后为主作证。德林姐妹自从她的心向着主，她就开始体会到她不愿意只是按照人的方式、人想的方式来跟随侍奉主，她渴望知道主在她生命中的命定，她渴望能够做主要她做的事。当他这样渴望，他就这样经验，他就这样生命焕然一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召叫我们美好的过程，我们听到了主见证人的生命，当我们听懂明白了他们传讲主的话，也是主要给那些听了而相信的人，因为主的话是要给众人的。那么他喜欢他的见证人，就把他的话语非常真实的在众人面前显示出来。我们很多人认识德林，我就不详细的介绍他，待会你们一看就知道他是谁。我们见证的时间是15分钟，那个时间快要到的时候，也有主的仆人会提醒一下，我就把时间欢迎德林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大哥让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在因他而活的线上聚会来为主作证。今天的这个主题真的是 很碰着我的心跟我的渴望。在路加福音22:15，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但那个渴望而又渴望，就是我是从小就 baby 受洗的教友，所以在教会成长当中，慢慢的在信仰里面，主一步一步的让我对他的渴望，就是愿意更深的侍奉他，然后跟随他。所以也很奇妙，就是有很多人认识我，可是有一些的生命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再简单的述说一下。就是在这份渴望当中，侍奉的渴望里面，在我出社会工作以后，就是那份渴望很深的强烈的在。然后那时候按我人的想法，就是入修会为主服务，那是一个很具体的路所以在那个分辨当中，就辞掉工作入了修会。可是主的意思好像又是让我有一个不同的面向，就是透过修会让我在做选择分辨。然后虽然不明白，但是就是顺服，如果有主的旨意，我就是应该再看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离开修会我又找回到我原来的辞掉原来工作的那个幼教工作。所以陆陆续续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又跟有机会接触到苏大哥这个风中宠爱的团体，也是在我那个生命很低潮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就是主如果要用我们，主还是有路，不见得是在哪个地方。所以就是很感谢主，在风中宠爱这个团队跟大哥一起服侍了16年多所以在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主装备我的生命，到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世上的工作应该可以停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服侍主。所以2年半前我就退休。那我现在述说是我2年半退休后的这个生命的又是另一波的丰盛，是我想不到的丰盛。在退休的时候，有人问说你退休要做什么啊，我说我也不想要做什么啊，就看天主要我做什么。所以也是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所以退休后第一个使命好，就是到2018年我8月退休，2018年9月朱大哥就邀请我去中国为主作证。所以也是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的服事的幅度。那我更深的感谢主是在2019年3月在兰卡斯特办了第一次的特会，我们好多主的仆人们到苏大哥那里聚会，然后又领受到很多很新鲜很深很深的装备，然后又遇到认识更多来自中国啊不同地方的主的仆人们。那次的聚会是第一次。然后接下来2020年在2月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那时候已经 SARS 疫情已经开始了，可是我们在那里是第4次特会。所以中间有两次三次特会是在中国那里的。那就在疫情发生的过程当中，又很奇妙，因为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2019年朱大哥就邀请我们2020年3月是不是可以到兰卡斯特。那我也满心喜悦的答复，那是第5次的特会。所以在答复之前其实没有疫情的，我们也不想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后来答复以后，我们2020年3月要到美国，那段过程当中就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到底飞机能不能飞呀？可是真的有很多主的仆人又不能到聚会。可是感谢主，就让我跟慧英姐妹能够从台湾，我们两个人就踏上了这条路。就是人家在很多的阻挡当中，觉得你们不应该去啊，这个疫情很严重啊，很可怕啊。可是我们就凭着信心而去，而且真的就是在今年的特会当中，也是在苏大哥今天讲的主题里面，主让我的生命，让我的信仰又另外一种的翻转。那个翻转就是第一个，它打破了我在信仰上曾经建立的很多的高墙，就是以前很难跟不同教派人聚在一起读经聚会，可是在特会当中，就是这么多的不同宗派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一起聚会，一起欢欣的赞美主。那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主。在厄弗所书4:6讲到，因为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 在这几次特会当中，我有机会能够跟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相聚，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让我第一个打破宗教隔离的这个墙，然后第二个是打破我对波饼的领受跟认识，因为我从小就是教友啊，所以我们就是只有在圣堂可以领受圣体，怎么可能波饼呢？可是好奇妙，就是在那次疫情当中，在美国我们也不能到教堂，我们就只能够聚会。那我知道以前在线上看到南卡斯特的主的家人们一起聚会波饼，一点好奇到底那是怎么回事。可是在这次疫情当中，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去教堂，所以大哥又特别为我跟过音上了一堂这样的课程，而且是很深很深很清楚的，让我更深入到波饼的意义。然后我们也很真实的在那个时刻，我真实的领受了主的体主的血，那个是一个是很深很深不同的相应的经验，就是主把他自己拨开。所以在疫情当中，主竟然创造了这么大的福分，为我们看似不好的疫情，可是为我的生命竟然有一个全新的领受跟感受，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跟主共结合的，其实不管不是任何时空场地环境可以阻挡我们的，所以就觉得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可以跟主结合的一种很美很美的相遇的经验。所以从那一次在南卡斯特又多让我们多停留一个礼拜，原来主就是在装备我们跟主的关系，然后在信心当中更深的与主结合。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也被隔离14天，那14天我可以天天在家波饼，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领受过的那样的美好，总以为只有到教堂才可以进行的事情，是我们本来跟主就有一个这样的连接的机会，所以我可以在家里这样的天天波饼，然后接下来有很多线上聚会。那我觉得更感谢主是好奇妙，我的生命走到哪里，线上聚会的方式就跟着，所以这3个月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堂区圣堂选举的事情，就在我很多不明白的状况里面，可是主透过我们因他而活的讲习会一步一步的帮助我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为的不满，所以就造成了堂区在选举会长当中的一些教友们觉得这个选举还有对神父的一些不满。那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是我是不想选的，而且觉得就是很大很大的抗拒，但是必须在提名当中我还是被团体里面提名出来了。那时候我的好姐妹奉仙姐妹也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就是分辨一下是主的旨意还是什么，如果说主没有要我做他也不会支持我，可是如果主要我做他当然全力支持我。所以就在不明白当中，我们有一次他就来我家祈祷，就是他说德里你就打开你就翻开圣经，那结果说看看主的话语啊，当然我不用这样的巧合的方式，可是就是主的安排，我翻开圣经一翻开就是伊撒伊亚先知书60章，他说因为他没戴眼镜，他说德里你念就好了，所以我就一步步的念，他想到是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哪、啊、黑暗笼罩的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堂区一片乌云，然后看不到到底那个方向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奉仙跟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光出现，是把我原本很抗拒的心降低了下来，然后后来在祈祷当中内心深处有一个话语是很平安的，就是我也跟主说，主不要照我的意愿就照你的意愿，就是很深的体会到主你的意愿是什么，你要我做我就做，你不要我做我也不是我能够做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不去 那么的抗拒的时候，我就是看着状况怎么发展。所以原本我也大概想说就是陪选嘛，因为我们有几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我又是年纪最小的，怎么可能。那但我是在堂区里面最久的，因为我在这个堂44年了。那有的来的候选人当中有四台2年，可是他们都很有经验，所以我就是陪选，结果就在陪选的过程当中就被选上了。所以选上的时候，可是主因为他前面已经有给我那样的话，所以我就想选上之后当然就抗拒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如果说我也跟主说，主如果是你要的就会有人投票给我，如果不是你要的就算我去拜托别人投票给我也没有用，所以就是一切停手，就是不做什么样的方式，就是静静的停手看主的旨意。所以当选上之后呢，我也跟主说，主如果你要我做这份工作，你应该也会派人给我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传协会，我就一个一个去找教友们服务。所以真的很奇妙，就是觉得看似最动荡的时候，可是却又是教友们最愿意出来服侍的时候。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声音，在很多的谣言在散布着。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很深的经验到是不靠自己，而是主真的亲自会帮忙。所以虽然我要上任之前还是很多的风波，然后选反反复复，到底要不要重选，要不要做什么，就是那时候刚好也在美国选举过程当中，就是很多的波动，大家好像不安定。但最后11月28号教区还是觉得我们是选票出来的，还是让我上去，就是做一个派遣。那12月呢是最平静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在堂区内安排了很多的比如点灯活动啊，是主要是也是主给一个光，是现在堂区虽然在昏暗，可是我们借着圣诞节主的到来，我们要让心中的那个灯被点亮。然后也想是借着这些活动叫你们一起凝聚，然后一起做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12月很平静的点灯，有报佳音啊，各个活动，大家就是一团和气，好像先前的那种乌云就慢慢不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了12月，以为是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可是好像很多的风波还在下面震动着。那到1月3号的时候，我们神父就有在主日当中跟教友们说，好像这个选举的风波造成了一些有人有意见，很大的意见的声音反映到教区。那我们神父就是可能会1月20号会离开。那神父在主日当中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教友们也很不明白为什么神父这么好会被调动，然后有很多的谣言，很多的状况。然后那天神父报告完毕之后，接下来就是会长的报告。那我觉得在很多的状况当中，主那天就让我有一个感动，因为平常报告当中也不会特别提到选举的事情，可是主让我感动是愿意跟教友们说一些话。就是我那时候就想到经上说的，我们应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教友们都听到了很多的谣言，可是很多的谣言就造成我们彼此之中很多的分裂。然后我们是主的子女，希望我们能够分辨是非。然后我也在当场当中也跟教友们提到，我在此跟大家说，很多有些人对神父的污名化，虽然神父没有解释，可是我就把一些的状况，就是有人传说我们的提名，比如我德林提名或是被谁提名，都是神父指派的。我说当场跟他们说，不是，我们是透过我们团体推选出来的，我还百般的拒绝。然后第二个有人说，又是传说，那些传协会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神父指派的。我也跟大家澄清，这些人都是我一个一个去找，一个一个拜托的， 而且大家把神父就讲得很多的不是，那我那边也跟大家做这个澄清。但是这个事实的澄清之后呢，有一些教友们了解了真相，然后也觉得啊，原来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谎言被欺瞒了。所以我也求天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分辨的灵，不要让谎言扰乱我们的心，也希望教友们我们需要更多的祈祷。我就觉得那次的分享是我很少在公开在这么多的场合里面跟教友们讲信仰上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成长，我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恶在里面扰乱，那我们要能够分辨事实的真相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决定。所以当我做了一些这样的也让大家以为以前是神父被污名化的事情，虽然神父没有为他自己澄清，可是透过这个方式表达，也肯希望教们我们，我觉得有一个使命是我们要让信仰更深更扎根，我们的信仰是神不是人。所以在大家知道一些状况之后，当然还是很肯定神父邓文堂区的一切服务。所以过程里面我上一次也分享到，就是我们呈上一些信件跟主教反映我们的心声，那主教怎么决定其实还是在主教的答复上面，但是中间有发生的一些冲突，有两派的声音，有一派是觉得说我们要为神父伸冤，我们要跟再反映到更上面的总教区，然后要再反映，然后另外一边是觉得我们不能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个人的觉得灵的感觉也不妥，是我们也不能够以恶报恶，虽然有一些教友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讲神父的不对，可是我们也不能同样的方式再去做一些的冲突。那在当下我能够做的表达就是我们不要用一种恶的方式去呈上我们的心声，因为那个总是会创造更多的不是不合主的旨意的事情。所以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当中把我们的信件呈上之后，就是交给主了，交给天主了，看主怎么去带领这个过程。然后我也很深的看到是说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主也教导我一个顺服的生命。很多的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或是一些困难就是因为不顺服。我主说在我的过程里面，从别人的生命当中也会看到提醒自己，我们的前会长因为不顺服神父没有提名他再次参选会长，所以他用一种反抗的方式然后带动一些教友来对抗。那有人建议神父也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再上去对抗，可是现在还在神父的分辨当中，我想神父应该有他跟主的祈祷当中主给他的光照。但是我会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真的一个不顺服就会有很多的罪在当中运行，而且是一波一波，然后很多很多的状况。所以在这里面我也跟主说，上次也曾经分享到我们在24讲那讲当中提到的主题就是，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不就是挽救现在的危机吗？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当会长，可是在堂区我当会长也不是在堂区最平和最顺利的时候，是在堂区最动荡最分裂最需要真的有人的时候，主让我在这个时刻上来，也不明白，可是也相信有主的旨意，是堂区教友们在信仰上的危机有一些些的发生的状况。那我也感谢主，从我2年半前退休后，然后主又让我在线上在整个主的特会当中装备我，又在线上当中装备我，然后 原来就是很多很多的装备，每一个装备就是帮助我们去迎接下一个的挑战。所以每一个阶段当中，主的装备，现在我想来，就是让我可以在现在的任务当中，我所接受任务当中，主的话、主的光可以成为我的力量，然后让我在过程当中可以主要的目前的身份就是凝聚堂区的团结，然后帮助教友们在信仰上可以更提升。我想这也是我在这两年多来，或是这一年来，我们在线上一切的装备就是有一个出口，就是帮助我们。然后所以我就越来越珍惜，是为什么我会退休，后来这么多到现在，就是退休的时候也不晓得到底要做什么，但是慢慢的就是跟着主的脚步走，就是体验到主脚步那份滴流之油的福分跟甜美。然后我也深深的感谢主，是从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跑道，我们之前有讲到赛跑，有一次我们的聚会当中提到赛跑，我记得我们都在一个跑道里面。曾经我有一个跑道是工作，然后我换了一个跑道想要休会，可是又跑到一个跑道又回来我原来工作，然后继续跑，然后现在退休又换了一个跑道，可是我们同样在一个主的赛场当中，我们这个赛跑还没有跑到终点，我们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主会调整你带领你。可是就是当主带领我的时候，就是我愿意让主带领，然后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跑道当下当中发生的事情，不明白的事情，可是慢慢现在就越来越显明，就是当退休的时候不晓得要做什么，可是原来主在这个我退休过程当中生命当中不断的装备我，然后在我有很沮丧很困难的时候，线上聚会的主题就又给我加添给我很多力量，然后慢慢的最近提到大哥也讲主耶稣不沮丧也不失望，所以慢慢的在很多事情当中，所以感觉上看不到希望，可是主不沮丧我们也不沮丧，然后我也跟我们的神父在调动过程当中我们神父也很难过，那我们也不明白，我那时候跟神父说，神父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那可是若瑟曾经跟他的兄弟说，你们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可是天主有意成了好事，我们常常很多不明白。那我在跟神父的一些分享里面，神父也说德利你很会安慰人哦，然后我说神父我是从苦难当中学习的服从，那我们都在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当中不断的成长跟学习，所以我也很愿意是当我们有那份渴望侍奉主的时候，主侍奉主的那个心的时候，主侍奉的路是不会中断的。虽然没有在我原本想要走的修会里面侍奉主，可是主又让我在现在不同的跑道当中，我仍然在侍奉主的路上有一份，然后在跟随主的凯旋行列当中，又能够跟着许许多多的爱主的仆人们在侍奉主的这条路上，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成就。所以我也慢慢的去体会到，是不为自己做什么，就是看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把时间交给苏大哥，感谢主。
非常谢谢德林姐妹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是主安排我们在他祝福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读一段主的话，在启示录第三章，末世录第三章第七节，你给菲拉达菲亚的天使写说，那在菲拉达菲亚的教会，菲拉达菲亚的意思就是彼此相爱，兄弟们彼此相爱，神喜欢在他家中属于他的人， 我们在主内是兄弟姐妹，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有好多美好的事情要发生。那圣洁而真实的，咱有大卫钥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的，这样说，也就是万王之王主耶稣，他有权柄开门，他有权柄关门，他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上，他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为此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肉性强开一个主不要开的门，因为也打不开。我们也不要按照我们的肉性拒绝主开的门，因为我们也可能失掉了很多的恩惠。我知道你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它。我知道你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我们遵守他的话，我们不否认他的名字。他看重的是这，他知道我们的能力小。事实上，神要我们做的事都是超乎我们的能力的，不是我们天然有的能力，而是他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做了他要我们做的事，就有好多好多的成长、满足、美好。尽管是在磨难中，也会欢乐，因为磨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就让我们领受了神把他的圣灵，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主，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也曾经在一个生命的旅程中有非常非常大的磨难，而这个磨难很强烈，在人看起来她很难活她现在的一个好的生命，但是神的时间到了，就把他从磨难苦难中带领出来。他就是天惠姐妹，这名字也很好，就是天主的恩惠，天主的智慧。我就欢迎天惠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舒老师，谢谢舒老师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要讲的见证呢，是我自己一段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就像刚才舒老师讲的那样，是一个死里逃生的被治愈的一段经历，也是呢我在主内被破碎又重新被雕刻重新被装备的一段经历。大家都知道我是2016年在舒老师的讲习会过程当中临死的，我是一个新教友，临洗三年之后，我这三年之后的这个段时间里，与天主的往来呢，基本上是保持着时远时近、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参加讲习会或者是听讲道之后呢，我就会特别激动。接下来几天呢，就是稍稍偶尔会有感动，总之呢是很少付诸行动。就像刚才舒老师讲的似的，我的信德是没有行为的信德。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忙，我为自己的、为亲人的、为朋友的每一个和我相关人的事情呢，我都要努力的去做，努力去帮。我始终觉得我自己特别的重要，别人都那么需要我，只有我能把事情做得很好很完美，别人做我都不相信。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我自己要做得不到位了，我会谴责我自己，我觉得我亏欠了对方。生活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忙着，然后一天一天就这么过着，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就忙不动了，突然病倒了。那是2019年3月末，我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病倒了，高烧不退，头疼欲裂，去了两家医院去输了3天液，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我那时候高烧烧到40多度，然后渐渐的我就没有了视力，到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状态，后来就是无法排尿，意识不清，到最后就是昏迷的状态了。我家人就把我送到了北京的301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去进行抢救。 我在重症监护室里面一住就是住了33天，在那期间我险些丧命，险些双目失明，险些智力受损，险些下肢瘫痪。从重症监护室转为普通病房以后呢，我又住了7次院，又做了3次眼睛的手术，这期间核磁和 CT 做的就是无数次了，仅仅就是腰椎穿刺我就做了13次。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我经历了这些我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很想发自内心的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没有天主就没有我今天，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包括让我生病，包括对我的治愈，都是有主的旨意在里面。通过这一次经历呢，天主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他首先让我明白了心里有主、信主是多么的重要。主既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碉堡，他也是我战胜困难的力量和武器。人的力量枯竭之时，就是主的威能彰显之际。圣经上讲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是有病的人。但是对我来讲，那段时间我是既需要医生又需要天主，所以我就特别庆幸我自己早早地认识了天主。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人生病他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我在监护室里头，当我意识清醒之后呢，我看自己输着氧，吸着氧，输着液，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啊，各种器械连着的，那种架势也真的很吓人的。但我自己内心就不觉得恐慌，因为我知道基督徒是吓不死的。我每天就不停地念经祈祷，念经祈祷。每次做腰穿啊，做核磁的时候，那个煎熬又漫长的过程，我都是伴着念经和祈祷度过的。虽然也是危险重重的，但我始终坚信我的命就在天主手里，我的谁也抢不去，就是很坚定的这样想。有一天夜里，我就梦见我自己就像坐着飞船一样在太空遨游一样，但是呢，那外面的环境就特别不美好，就阴森的，而且铜墙铁壁一样，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来拉扯我、拽我，我就用力的推，我就手嘴里就喊着气绝、气绝，奉耶稣的名气绝，一直喊到我被护士给叫醒了。我想我可能是喊出声了。然后呢，在这之后我就祈祷，我就为这个事情进行祈祷。我得到天主的回应就是，天主有两句圣经的话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句话就把那种超乎想象的平安放到了我的心里。我知道耶稣在保护我，使神战胜不了我。当然呢，我也有软弱的时候，当我在痛苦难忍的时候，整夜不能睡，无法入睡的时候，我也会跟医生去喊，我说：“医生，你快把我的两条腿锯掉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的视力太差，我把开水倒到了我自己的手背上，整个我导致我的整个手背被烫伤了。就在那个时候，就控告者他也会来，我也会去埋怨天主，在心里头我会跟天主哭诉，我说：“你既然爱我，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祈祷当中，天主给我的回应就说：“我要让你体验相似耶稣的苦难，我要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我马上就很开心的把这话跟阿莹去分享。真是上主的话就是治病良药，他在我心里埋下了希望的种子，这些话他都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安慰，重新了我的就抵抗疾病的信心。同时在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天主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基督徒不能离开团体，不能单打独斗，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彼此安慰，彼此建树鼓励和互相的帮助。我很庆幸我有一个好代母，还有我就众多的爱我的兄弟姐妹。在我有病的时候呢，在重症监护室那个时候，阿莹姐妹她正在美国。她回国以后，她第一时间他们夫妻俩就赶到了医院，隔着那个监护室的玻璃，她就跟我说，通过电话她就跟我讲，她说我在为你祈祷，我们都在为你祈祷，国内国外好几个团体在为你代祷。然后在之后的我在医院的那些天，他就每天坚持着给我读经，给我唱赞美诗。还有舒老师，舒老师和年姐，他是在美国，他又通过视频 然后越过这个大洋为我祈祷。何明杰好几次他跟我说，他说大试探之后必有大喜乐，接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说的我心里就特别的畅。然后北京呢也有很多的教友也经常带着神父上我家里或者是上医院给我送圣体给我副手祈祷。红艳姐妹还她们母女还有皓月姐妹也都是在那个进食团体里面为我进行了为期9周的进食祈祷。教友们常常他就鼓励我，就说那种啊，天主能使瞎子复明，能使死人复活，你也能的，你也能够做到的。这些呢都是给我提供了强大的一个心理支撑。他也让我明白了天主为什么要求我们要参加聚会，不要离开团体，而且也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另外呢，通过这次生病，我也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自己的近人，因为很有可能这个近人就是天主派给你的守护天使。生病2年来，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伤痛和打击，但是呢，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亲人们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关爱和呵护。在不幸当中，我变成了一个万幸、有幸福、有福的人。我的爱人和我的家人对我那个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不仅感动着我，也感动着我周围的很多的人。连医生都跟我们说，说我们在监护室里见过太多的因为在监护室住的时间太长了而被爱人抛弃的人，像你的家人、你的爱人对你这么好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我爱人照顾我这么2年来真是无微不至，他可以，大家都可以想象照顾一个视力有问题、肢体有问题的一个患者有多么难。我不能自己吃药，不能自己走路，我不能自己剪指甲，甚至我不能自己挤牙膏，这些我爱人都替我去做，而且毫无怨言。所以我就认定他就是我生命当中的天主派给我的护守天使，我感谢天主把他赐给了我，并天天陪在我的身边。说了这么多因为生病而明白的道理，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今后的日子我要怎么过，今后的日子我要为谁而活。我感谢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这都是主的旨意、主的恩典，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我的圣名叫马尔大，就这个名字呢，我起这个名字也是为了提醒我自己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尔大。可是灵洗了3年，2016年到2019年，我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改变，我还是整天为世俗的事而忙碌不停。我真的就忘了属神的那种灵性生命的成长。我想就是天主因为这一点，他就亲自动工，在我心梦里实施了他的计划，他对我实行了强制调停。他要告诉我，你要全心信赖上主，你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你也不可以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了分，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可持续地挑战自己的生命极限。我真的就仿佛听到天主在跟我叫，就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件。天主他想告诉我，无论是生存还是死亡，看见还是看不见，得病还是被治愈，都在于天主。天主就是光，主耶稣就是复活，只有在他那才有生命。肉身的生命是可以朽坏的，只有他赐予我们的那个灵性的生命是不可朽。我之所以说我的生病和治愈都是天主所为，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天上的麻雀若没有天主的许可，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下，更何况我们是比麻雀更贵重的天父的子女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整个的治愈的过程是世人的思维我所无法解释的。首先我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病倒，头一天我还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在玉渊潭赏樱花，第二天我就突然高烧不退了。其次呢，就是我得这个病呢是世界的医生无法确诊的病，从入院一直到出院一直到今天，医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诊断。出院的诊断书上一共罗列了11项不除外， 不说爱的意思就是怀疑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脑炎，有血管炎，有视网膜坏死，有肝损伤等等。这两年我真的很害怕，就关心我的人问我你得了什么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到现在也没有确诊。不仅如此，就是跟我一起在监护室里的那些病友，他们出院的时候多半都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后遗症，有智力的，有肢体的，有语言方面的，都不同程度的受损。可是大家都看到了，我现在已经完全的彻底被治愈康复了，真的感谢主。如果要遵照医嘱的话，激素类的药物是不可以停的，可是我两个月以前就停到了所有的药物。所以说我相信一定是有一双看不见的大能的手在操控着这一切。正如经常说，他撕碎了我们必要治愈，他打伤了我们也必要包扎，为的就是让我们回到上主那里去。感谢主，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我就尝试着不再操心各种琐碎的事情，我不断的通过各种祈祷把我想担心的事情一一交托，逐一的放下。随着身体的慢慢的康复，我开始学习圣经。从最开始的我只能听圣经，到后来我拿着放大镜，拿着戴着眼镜，我就可以去看圣经了。就我这身边就出现了很多拿水罐的人，就像舒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的那样，我跟着舒老师的团队学，我也跟着网上的资源学，我也跟着兄弟姐妹共同组成的一个小的查经群进行学习。我的家人呢，怕我看书多了伤眼睛，就对我说，不要总看了。我就会在心里悄悄地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因为我真的怕干扰，我必须要靠主的话装备我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强壮起来。慢慢天主的话就一句一句鲜活起来，他告诉我，凡我所疼爱的我都要谴责他，管教他，你应该发愤热心，痛悔改过。所以我就明白了，天主不是为了惩罚，也不是为了定罪，他是为我把我领到天主的身边，为了让我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他在借此来教育我，让我醒悟，让我悔改。他让我在我的死亡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保全，他要雕刻我，使我变得无瑕可死。尤其是在舒老师把我们的那个讲习系列讲习会的这个主题定为因他而活之后，我就更坚信天主就借他仆人的口在告诉我，我今后的生命，我的岁月要因主而活，要靠主而活。这次患病的经历、痛苦和灾难都让我经历了，我也知道天主告诉我，这就是找到天主与天主往来、回归天主的方法，也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说每一个人蒙召都有他不同的身份，在我内心有一种感动，主在我身上有他更大的作为。具体这是作为和计划是什么我还不知道，我想天主要把一条更高的道路指给我，他说了他一定会启示给我。我求主继续开启我的眼，赐给我智慧，让我明白他的旨意，坚固我的信心，给我力量，让我一生跟随主，因主而活，靠主而活。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跟大家做的见证和分享，让一切荣耀归给主。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非常非常谢谢天慧姐妹的见证。天慧就是从天上来的智慧，真的也只有天上的全能的爱我们的耶和华可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目，可以打开我们属神的智慧，让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人绝了望，可是在基督那里我们绝对不会绝望的，在基督那里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不沮丧不失望的。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一节，经上说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当我们真的相信 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他在经上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当我们相信他，我们绝对不会蒙羞，他的话反而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力量。就如同天慧姐妹在许许多多的困难里，主会供应她生命的话语。医生还是不知道她到底生了什么病，纵使知道了不得治愈又有什么好呢？而我们听到看到这病真的是很严重，我从视频中有看到，那时天慧姐妹已经在恢复的过程里，可是跟现在的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是拿着一个好大的放大镜。还是要读经上的话，也令我非常的感动。而那时的她因为药物或身体的关系，就是有很多的臃肿，很胖，而现在的她比原来更年轻更有力量。这是谁做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神奇的谋士做的。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这是第十二节所说的。的确，凡呼号上主耶和华的名号的人必然要获得他的救恩，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是真实的，为他一切都可能。相信他就停止自己其他的盼望，其他的想法，而专注于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信他向我们讲的话，追求他给我们的盼望，他就要使得一切都协助我们。这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基督的爱跟我们相隔绝。刀剑不能，疾病不能，迫害不能，所有的都不能。他是得胜的神，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就惊艳到他复活的能力。赞美主，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从天慧的生命中看到了主神奇的手做的神奇的事，也让我们听到了这神奇的主在他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的事，也经由整个过程看到他属神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散发着属神的光。从他的口中也听到了他的先生是这样的在过程中来爱他，因为神就是爱，是神的爱在他们中间，是神的爱在他们的家中，是神的爱把很多爱天会的人以及天会所爱的人都在这爱中结合在一起。我们呼求全能的爱我们的慈爱的主，我们就会获得他的救恩。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起进入祈祷。